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设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全能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聚在一起，也相信你在我们中间，祈求你协助我们，也祈求你扶助我们的软弱，帮助我们能够顺利的分享，谦卑的聆听。主耶稣，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阿们。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大家好，大家已经看到今天的演播室啊，有一副新面孔，邓丽玲老师，这是我们特约的一位嘉宾老师，他呢是一位全职的传道员啊，主要服务的对象是青年，但是呢也经常和郎神父一起举办神与医治的课程啊，经验也非常的丰富，我们欢迎他的到来。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是治病的神恩。保罗宗徒在哥林多前书12章提到说，另有人在同一圣神内却蒙受了治病的奇恩。关于医治的恩赐啊，在神恩复兴运动里边非常的多见，也非常的普遍。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在世生活的时候曾经医治了千千万万的病人。那么保禄所讲的治病的起源是指的什么呢？这样的一副恩赐它有什么界定，以及它运作的方式是怎样的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郎神父跟邓老师的分享。
治病的神恩，这个在希腊原文里面它是由两个复数名词所组成的，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它不太容易翻译啊。复数呢也可能就是说这医治的神它包括多种啊，我们只是从这个保禄的这个神名单所列举的那些名词你去看什么是这个医治的神的话，你大概是没有办法弄清楚它究竟是什么含义的。所以不过呢，在今天的这个神复兴服务里面呢，我们对这个医治的神其实有很深的这个经验啊。所以大体上呢，这个神的这个医治的神它其实是分四种啊。第一种呢就是身体的医治，第二种是心灵的医治，这个是比较普遍的用神去做这方面的服务。在这两点上面它比较突出。但其实啊还是有罪过的赦免和这个驱逐魔鬼。这本来这都是医治的范畴。只不过呢这个罪过的赦免它属于灵性上的伤害。啊，但是所以它通常是透过我们教会的和好圣事让大家获得医治。还是驱逐魔鬼呢，它也是和权柄有关系的。所以通常我们教会有这个驱魔的这样的经文啊，有这样的礼仪啊，常常有主教去派遣一个比较属神的一个神父啊，常常去做这样的驱魔的这样的释放的这样的这个医治啊。但是它都是从权柄有关系的啊。但在神恩医治里面呢，我们也会碰到这个驱魔的问题，但是不一定有这个主教的派遣，常常呢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医治的效果啊。那么在保禄的这个神学里面，我们去看这个人的话，其实人是它是由身心灵三个层次所组成的啊。这三个层次呢，每一个层次都可能会受到创伤啊。 你像这个身体的这个创伤，这个疾病，对不对？我们体会是最普遍，所以你一体会到我身生病了，你就不舒服，你的感受非常明显。然后更深一层呢，可能是心灵的病变，心灵的病变，你比如没有安全感啊，没有自我价值感啊，他没有办法宽恕啊，啊，这他心灵上面也会带来很大的捆绑和折磨，啊，这个呢，就是在当代的这个心理学里面啊，发展了这个心理咨询啊，这个对人也是很有帮助的啊。但是我们会看到呢，常常是什么啊？是心理咨询的心理学这个东西，帮助我们发现这个心灵的这个创伤、心灵的那个问题，但是真正医治的还是天主圣神啊。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在神恩服务里面，借着神恩的运作去医治一个心灵受创伤的人，这样的问题啊是非常普遍啊，也非常有效啊。啊，这两个层次的创伤，它比较在人的这个外层，所以我们感受它的时候，体会它的时候，能够觉察到。但是还有更深的这个创伤。就是灵里面的创伤，啊，灵里面的灵的创伤其实就是罪恶，啊，你犯了罪之后，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你可能你觉察不到你难受，啊，你可能是这样，对不对？啊，所以说，但是因为它是最深层的，所以它对我们的人的生命最有影响，啊。所以那个罪恶本身它能够导致我们生命的死亡，灵性尤其是灵性生命，所以那个太关键了，所以虽然我们是觉察不到，我们还是一定提倡什么教友们要多办高请啊，这个太关键了啊，你不要那么麻木不仁啊，因为这个罪恶它的影响那不仅仅是一个创伤的问题，它带来的是你的灵性的死亡，所以它比较重要啊。它在医治在医疗上呢，就是这个罪过的赦免和这个附魔的这个释放啊，它都同这个教会的这个权柄是有关系的，它不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神的服务的范畴，啊，所以罪过的赦免属于和好圣事，啊，由于身心灵呢，它是彼此影响的，啊，所以说有时候呢，你在这个和好圣事里面啊，有的人会惊讶到啊，就是我办了一个告解之后，大家整个的生命一下子焕然一新，啊，好舒服，好轻松。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更多的人会是什么经验？就是我办了一个告解之后，出来之后没有什么感觉，还没有什么感受。他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个罪过的赦免，他那个是最深层的那些东西，你被医治了，对不对？那不像那个外层的身体的这个疾病医好。和那个患病的那个状态，它有截然不同的那个感受，它不会这样啊。但是呢，我们也会看到，就是说这个和好圣事它就是把人的这个罪怎么样赦免之后啊，你会看到呢，他怎么样，他的心灵的问题他没有解决啊，你灵性的那个创伤是被医治了，但是心灵的那个创伤，就是这个罪恶给你的心灵也会带来创伤啊。啊，那个时候怎么办？那个时候，他办了告解，他仍然很沮丧的、很难受的出来了，你怎么办？他已经没有罪了，你怎么办？啊，如果我们要是懂这个心灵医治是怎么回事的话，我们去为他去做个医治、做个扶手，他可能一下子就那个状态就会恢复到那个健康的 那个自由的那种状态里面了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呢，就是说这个来自权柄的这样的释放和医治，和这个来自神服务的这样的医治啊，他如果他常常配合在一起的话，那就会达到很好的这个效果。啊，就是这个附魔也是，那个附魔它是权柄的问题，对不对？但是你只有这个权柄，你把魔鬼赶走了，对不对？他其实他可能那个当时是赶是把他赶走了，可是后来我们会发现呢，有些魔鬼怎么样还会回来。那个时候怎么办？啊，如果我们懂这个心灵医治的话，我们为他一边做释放，一边去医治他的创伤，医治他生命里面的漏洞。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怎么样？就是一边医治，一边释放，一边释放，一边医治。那魔鬼被赶走之后，他想再回来的时候怎么样？那个人的那个创伤，他的那个漏洞，他生命里面那个需要处理的那些东西，已经借着这个神恩服务怎么样，给他处理好了。魔鬼想回来的时候，他回不来了，因为已经把那个洞怎么样给他堵上了，他就回不来。所以说呢，就是让这如何让这几种医治就是配合在一起，为这个全人做一个比较系统的、比较全面的服务。我想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探索的。
你看神父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人的生命它分身心灵这三个层次刚才神父也简单的从一些身体心灵灵的部分简单做了一些分享。就是以我的经验呢，就是当我参加神团体之后呢就看到他们团体里面的人就为别人去做医治祈祷，然后呢这个人呢就好像非常神奇的就得到了医治了。他来的时候呢愁眉苦脸，甚至内在里边充满了混乱和恐惧一些负面的情绪，但是他祈祷结束之后呢，人家就非常喜乐的，好像就跟变了另一个人是一样的。后来呢我就跟着这个团体就加入了这个团体之后，跟着他们做祈祷，然后开始为跟着他们去服务。我也不确定我什么时候拥有了这样的一份医治的这样的神这样的一份恩赐。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是不是每一个在圣神内受洗之后，或者是参加了神祈祷之后呢，这样的恩赐呢就相继着拥有了，或者是说在我们服务的过程里边，我怎么知道我有这样的恩赐？在这一块圣经里边有没有一些明确的教导，就是告诉我们这样的恩赐是怎么一回事耶稣关于这一点曾经有说过什么？在圣经里边，当然我们知道就是关于医治的例子当然是非常多的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特别是四部福音宗徒大师录有很多篇幅都得记述着医治的这样的例子和经验。就圣经里边记载的这个关于医治的这一块，跟我们在我们的神经验里边我们所做这样的服务，它有什么联系或者相同之处呢？它有什么界定没有
就是说吧，这个医治吧，它其实是借着我们的祈祷发生的啊。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说你看看很多人怎么样，就是说他也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有医治的神，他给别人去做医治的时候发现怎么样，效果还不错。
对
啊，这样的事其实是很普遍的。所以说呢，我们不要说这个医治的神就一定固定在某些人身上，不要这样去看问题。因为这个真正医治的人他是谁呀？他是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我们只是怎么样，作为一个代祷者，我们在向耶稣祈祷。只不过呢，是你经过这个培育之后，你对这个创伤啊，它的产生的过程啊，它的特征啊，它如何需要什么样的恩宠啊，如何让它更好的获得医治啊，你获得这样的培育之后，你可能了解的比较深，比较清晰啊。但是这有很多有神恩的人，人家没有做过这样的培育，上来就给人家俯首祈祷求耶稣医治他，结果 人家也就被医治了。这种事儿也很多啊。但是我还是主张人在这方面要有比较深入的一个认识啊。如果这个认识的比较深，再加上有经验的话，那你去做服务医治的话，它就会更好。其实耶稣基督呢，他在这个派遣门徒的时候，你会看到，就是圣经里面就会看到耶稣怎么样，通常是给他们驱逐魔鬼、治愈病人的权柄，
对
啊，然后再派遣他们怎么样出去去宣讲啊。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去看的话，就是说这个医治和宣讲怎么样，它常常是相辅相成的啊，是联合在一起的，就是一方面呢让圣神的这个角色怎么样凸显出来，另一方面让圣言的角色怎么样也凸显出来，两者配合在一起。耶稣常常是这样派遣门徒，所以他派遣十二个门徒和派遣了七十个门徒的时候，他都是这样，耶稣都是给了他们医治的这样的权柄。
那么现在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啊，就带大家从圣经里边去看，特别是四部福音里边啊，有关于记载这样的片段，就是刚才神父提到的，就是耶稣派遣宗徒的时候赋予了他们治病的这样的一份能力，或者一份权柄啊。
嗯，好，我们可以一起来查找一下圣经，马古福音六章12到13节，六章12到13节，这个就是派遣那个十二宗徒出外传教，他们就出去宣讲，使人悔改，并驱逐了许多魔鬼，且给许多病人复有，治好了他们。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耶稣就派，就是给他们这个权柄，就是让他们出去宣讲，然后让人去悔改，然后让他们能够驱逐魔鬼，然后给人复有，就是去治好他们。这个从那个派遣社中途的时候就有这个圣经的根据。
嗯，
这其实四部福音都有，我们可以来看看那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10章9节。就是路加福音10章9节，就是说要医治城中的病人，并给他们说，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你们了。所以就是病人耶稣也很愿意去医治，但是呢，医治就刚才神父也说到哈，就医治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透过医治让人认识到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就天主的国已经临在我们中间了。如果我们只是说寻求身体的医治，身体被医治了，但是然后生命当中跟耶稣没有关系的话，其实这个医治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的肉身终归要死亡的。
对，
嗯，然后再来看一下马窦福音，马窦福音10章8节。啊，这个10章8节，病人你们要治好，死人你们要复活，赖病人你们要洁净，魔鬼你们要驱逐，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分施。啊，这个就比较全面了啊，病人治病人，然后复活死人，然后赖病人，驱逐魔鬼。最终就是后面这一句，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分施哈，这也是耶稣给我们的教导。所以说我们的服务都是免费的，因为就是我们，首先我们自己，我觉得我们做这一行，首先我们自己的生命常常被天主治愈，常常在天主内得到更新，白白得来的要白白分施，这也是天主当初召教我的时候给我的一个圣经章节，所以我也是促成我走上在神与医治方面服务的一个原动力，就是白白得来的白白分施。嗯， 然后也可以看一下若望福音14章12节，我们四部福音都简单的来看一看。14章12节，12节就是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信我的，我所做的事业你也要做，他也要做，并且还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业，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所以就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做了很多的工作，那其实就是这个治病的工作是非常多的。如果把治病的拿走的话，好像就是四部福音就会显得比较单薄。那耶稣说他做的我们也要做，然后还要做更多的。其实从那个中途大事录里也能够看到哈，就是你看耶稣并没有说一个影子能够去医治，但是中途们就有哈，就真的就是像耶稣许诺的，就是我们他走了之后，我们之后的人要做更多，就是借着圣神的恩赐来去医治更多的人。
对，好，就是刚才在神父哈跟邓老师带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动哈，就是你看当今哈有一些现象，就是很多人他注重医治，并不注重聆听福音啊，聆听教导。就像刚才神父也提到了，说耶稣的宣讲跟医治它是结合而来的，他不是说单单派遣宗徒的时候你们就去治好病人就可以了，而是耶稣说你们要去宣讲，然后赋予他们治病的能力哈，驱逐魔鬼的权柄。但是在我们的经验里边，可能邓老师啊也有这样的感受哈，就是一到医治的那一刻哈，就是那四面八方的人就瞬间怎么样就把堂挤满了。但是前几天讲课的时候好像就稀稀落落的就是这几个人哈，所以这样的现象也给我们一些启发，就是到底人在追求什么，或者说也带给我们一些就是宣讲或者是我们去为别人去做一直服务的人一些反思，就是我们真正要带给人的是什么，是不是把天主的圣言跟就是耶稣基督带来的医治啊，就都放在同等同样的位置上，或者说是不是用天主的话语来引导一个人怎么样来接受治愈，这都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一个问题。
对，其实这个问题啊，其实它很重要的啊，就是人，你就看到当代人的他这个倾向，
对，
他就是愿意获得天主的一份祝福，获得一份医治，啊，获得一份恩赐，然后呢，他关心的是谁啊？他关心的是他自己。他关心的不是他和天主之间的关系。其实聆听圣言的时候，我们是同天主建立一份关系，在这个圣言的聆听里面，就耶稣基督他就连在这里。我聆听圣言的时候，不仅仅是听到了一个单纯的信息，更重要的是我作为一个主体啊，我和这个圣言本身怎么样产生一个碰撞，产生一份关系，我被圣言所圣化，被圣言所提升。其实这个聆听圣言的这个过程里面，本身就是我们的生命在借着天主获得释放，获得一份丰富生命的一个过程。但是你会看到人他特重的是他自己，他太注重他自己是不是健康，自己是不是获得了天主的恩典，而把天主怎么样放在了一边。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小心的啊。其实我们要明白这个医治是什么，在神学上讲它医治啊，其实就是在同死亡做斗争。就是你每一个小小的创伤其实都是一个小小的死亡。对不对？你医治的时候就是让你从死亡中怎么样被得救，被救赎。所以说呢我们要认识清楚呢，就是说不是你刚有了这个创伤被医治好了就好了就够了，而是你的整个的灵性生命，你整个的灵魂是不是健康，是不是属于天主，这个才是关键，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注重的是获得全人的医治。其实这个全人的医治啊，它应当是福音的最基本的内容，很重要的救恩的很重要的内容。但是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仅仅是为了获得身体上的医治，是不是很容易走向这个偏颇？就是我们会过分的注重我们自己，而把天主放在一边。身体的医治呢，当然是救恩的一部分，但是那个不是救恩的核心。如果你健壮如牛，有一天怎么样，你还要撒手尘寰，那你死的时候你怎么办？对不对？所以那个真正的价值在哪里？真正的价值是存留在永恒里面，而不是这个世界上的。所以你在世界上，你的身体就是被医治了，你就是你感觉到你啊医治了，是天主爱你。可是你死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和天主能否有一个更深的关系？你能否得到这个祝福你的这个天主？这个才是关键。所以如果我们翻过来讲，我没有被医治，可是我在这个没有医治里面的状态中，我碰上了天主，那谁说我这个不被医治不是个恩典？对不对？你看，所以你看圣人们的时候，你看圣人小德兰，他会认为什么？他说这个痛苦为他来讲就是人间的天堂。他在痛苦里面，他经验到天主，他能够在痛苦里面为那些不认识耶稣的人，为那些边缘人啊，献上他的奉献，献上他的小牺牲。啊，这样他献上牺牲的时候呢，就救助了这些人灵。这个本身其实就是传教，对不对？所以他是凭借信德怎么样，得收割庄稼。我在痛苦里面，我奉献痛苦的时候，我就是得收割人的灵魂到天主那里去。所以你看你，如果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思想，就是说我在痛苦中，我要做补赎，我要奉献牺牲，我为了别人的灵魂。如果你有这样的思想，我想你那才是高尚的人，对不对？我现在呢，不去追求这个，恰恰去追求什么？我的身体是不是得到了健康？我的心灵的那种情绪是不是被释放了？你只是为你自己，你自私自利的活着，这样的基督徒，那不是基督徒。这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救恩的核心在哪里？救恩的核心是你得到天主本身，而不是得到健康。所以如果我们追求的不是天主而是其他的，那就会出现偏差。
神父是从那个求祷者的角度分享了很多，但是你刚才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是作为一个我们常常服务的代祷者的一个心态哈，就是如果是说哎，这个人来找我，我要没给他治好怎么办，这其实已经好像是这个提示就是出现问题了，因为医治的是天主嘛。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代祷者，我觉得一个服务者来说，就是把我们的身份要放正放对，就是我们只是一个代祷的一个工具，然后就把这个来求祷者的人把他呈现给天主面前，交付给天主。那天主怎么样去工作，他有他的上智的计划，我们人太有限了，没办法去那个什么。其实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代祷者也是很轻松，不会说哎呀他来了到时候他还没好怎么办呀，就是那说到底天主存不存在呀，就不会有这样的困扰。所以就是作为一个服务者，我们常常就是也是需要把那个位置放正，就是知道我们是谁，是一个只是一个工具，医治的是天主。
其实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说我们要明白这个奇迹啊，它的意义在哪里，就是被医治啊，它的价值在哪里啊。 其实如果我们去看看这个圣经的话，你会看到呢，就是这个耶稣的医治，耶稣的奇迹怎么样，它常常是天国来临的一个标志。啊，在东方教父的信念里面呢，天国的实质其实就是圣神。啊，耶稣在圣经里面讲，他说如果我仗着天主的神驱魔，那么天主的国已在你们中间了。啊，可见呢，这个天国的来临它是同圣神怎么样分不开的。啊，可是在路加的这个平行文里面啊，路加他没有用天主的神，他说天主的手指，如果我与天主的手指驱魔。啊，天主的手指那当然是天主能力的一番象征，就是圣神能力的一番象征。啊，所以你去看这个对观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看到怎么样，这个医治的这些奇迹啊，它常常同天国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啊。所以我记得就是说，有一次这个若翰让他的门徒怎么样去问耶稣，你就是要来的那一位吗？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你们回去报告若翰吧，对不对？啊，你们去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报告给若翰，瘎子看见，瘸子行走，赖病人得到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得到了喜信。啊，凡不因我绊倒的是有福的。你看耶稣为什么用这段话给了这个若翰的门徒，让他们回去去报告给若翰。其实耶稣就是在讲这个瞎子的看见，瘸子的行走，赖病人的洁净，这样的医治怎么样，那就是墨西亚怎么样在人间的标志。啊，墨西所以是天国的标志，是因为这个天国同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有很深的联系。啊，我们在耶稣基督这里我们看到了，就是墨西亚来临的标志就是这个医治。啊，这个墨西亚的来临就是天国怎么样在人间。啊，所以我们一定会看到了，就是说这医治本身是什么啊，医治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标记问题。啊，如果今天我们把我们信仰的核心啊放在了这些外在的标志上，而没有去看标志背后的那些实质，那肯定就变得非常肤浅。
对，
非常肤浅，就会出现问题啊，就会出现偏差。说这个是标志，是说什么？它背后有更深的标志，背后有标志背后有更深的那个内涵，对不对？一定要看到这个，
就像盛世一样，
对，
它有外在有形的礼节，但是其实它更主要的是指向内在的恩宠。
对，那盛世只仅仅是标志而已。
对，
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医治本身呢，它带来的这些效果本身那是标志啊，那是一个记号啊。但在这个记号的背后，我们一定要看到那个运作的那一位，那个天主，对不对？如果我们不去追逐天主，而只是追逐这个外在的标志的话，我们就完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借着这个标记看到这个天主他好奇妙，对，他在运作，啊，是他在人间的，一个，是对不对？他就在人间，圣神就在这里。所以我们要借着这些标记走向圣神，走向天主，这才是正常的。啊，如果我们不去走向天主，只是在这个外在的标记上去厮混，那我们追求的那个方向就会偏离，所以你出现这种偏离的时候，随后就带出很多问题来，很多偏差，很多问题都是从这里来的，因为他们要求，他们需要的，他们要求的不是天主， 而是什么？我的身体健康，我的心灵被医治了啊，我的魔鬼被赶走了。他只是这样追求自己，结果怎么样？到临死的时候会发现这一切怎么样都是空。
对
啊，
所以说神父讲的这些非常的重要哈。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些服务人在服务的过程里边，好像我们在运用啊，就是医治神的时候，我们可能侧重了，单单侧重了治愈，而没有侧重宣讲。我们怎么样借着宣讲啊，来借着那个啊一些带领，然后去把人引向耶稣，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教友他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培育啊，只是听说过呀，这个神父举办医治大会了，那有一个啊医治祈祷的团体，这啊今天晚上又有医治祈祷、医治弥撒。一听到医治两个字的时候，好像就感兴趣啊。然后听到祈祷呀、弥撒啊这些的时候，可能什么学习班之类的啊，可能就觉得不太吸引人的这个眼球啊，吸引人。所以很多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就是不管是我们在做医治的服务，还是我们寻求医治的时候，我们内在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我要的到底是什么啊，就像刚才神父分享的，如果我们去看耶稣的医治服务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耶稣他不仅仅宣讲，他也把人带向天父。他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啊，我是生命，唯有经过我才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在治愈的时候一定是啊结合着宣讲而在这做这样的服务。所以说这就提示我们，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些医治服务啊，就是不管是神性的或者是非神性的，我们都是在做着耶稣的啊，都是在延续着耶稣的这样的服务的使命。但是我们做的时候呢啊，我们背后的目的推动力，这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所以我的习惯是什么？如果做身体上的医治，我不给他宣讲，我这个医治就不给他做。
对，
啊，我很坚持这一点。
对，
就是去医院里面，我去服务一些病人的时候，我也是给他们讲，先给他讲。
对，
啊，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啊，不是身体的健康，是天主。你必须要给他讲这个，不要追求奇迹，你要追求天主。这个奇迹本身只是天主来临的一个标记，对不对？
对。
如果你让他追求的这个方向不在天主那里，他都临死的人了，你还去让他去抓健康，其实那个时候往往天主也不给这样的人健康。因为我们虽然有很多医治的这个奇迹的发生，但是那个更多的人他没有被医治。
对。
对不对？所以我们如何让这些没有被医治的人去面对他的困难，去面对他的疾病。就是说，如果不帮助他在他的痛苦中找到他痛苦的价值，他就没有能力，没有动力去受苦去。对不对？如果我找到了我受苦的这个动力，这个价值啊，原来我受苦的时候，我是得分享耶稣的十字架，我是得帮助耶稣基督，让那些怎么样灵魂走向耶稣基督，我为他们做补赎，我是得为他们奉献我的牺牲，我借着我的这种奉献，我借着我的牺牲，让他们更好的走向了耶稣。这个痛苦本身其实就是一个神圣的祈祷，它很好的，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发现啊，原来我这样受苦也是有意义的，对不对？啊，这前两天我们就去石家庄做了一个医治啊，这个小孩子怎么样？他吃了一块电池，卡在了这里，哎呀，好难受的，哎，他到第五天的时候，他才把那个电池拔下，所以那个电池已经腐烂了，所以对孩子的那个影响非常大。但是发生这个状态之后呢，他们就一直邀请很多人为他们去祈祷。后来这个孩子出了这个院之后，我们再去为他做医治，因为那个疫情的原因，就是你就是他住在重症监护室里面，你想去为他做医治，又没有那个机会。他出院之后呢，我们就为他做祈祷。做祈祷的时候， 有两个看图像的人怎么样看，看到的图像第一次就是因为看到那麦田绿油油的，哎呀，非常充满希望，这是一个修女看到的。可是另一个修女看到的图像是什么？就是圣女小德兰躺在病床上。其实就是在提示我们，你看小德兰怎么样，他在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他受的那个苦那么大，他后来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没有办法解释 我受的这个苦竟然这样的这样大，没有办法解释，只有一个理由可以去解释，是什么？就是我热爱人灵，我愿意为人去受苦。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说这个图像本身就是告诉给我们，这个小孩子虽然他吃了电池，做了那么多手术，受了那么大的罪，花了那么多钱，受了那么多的苦，对不对？其实那就是天主计划里面的一部分。啊，就是天主在借着这个小孩子的呢受的这个创伤，其实在救很多人的灵魂。这个受苦本身就是他的使命。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种受苦的使命。我们都要分享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这种这个奥迹，这个奥秘，都要去分享。你怎么去救助这些人？你除了你为这些人受苦，你为他们祈祷，你还能为他们做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会看到了，除了这个宣讲，借着这个宣讲本身去让很多人聆听这个福音之外，其实我们这样去为众人去做牺牲，为众人去受苦的时候，你已经是就是在收割庄稼，已经就是在收割人的灵魂。所以说呢，所以我们要必须要明白，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奇迹啊，他绝对不是为了给人解决困难。所以你别管啊，我们为啥做医治啊，咱们没有好啊。你管那个干什么，对不对？那个真正医治的是耶稣，不是我们。耶稣的奇迹也不是给人解决困难，耶稣的奇迹就是让人看到奇迹这个标记背后的天国，那标记背后的天主，那个天主为我们来讲才是更重要的。如果我们获得了这个天主的话，那其他的就别管了。你没有为他医治好，他死掉了，那是个喜信，我告诉给你，死亡本身就是最好的医治，他能够在平安里面，在天主之内很平安的死掉了，那是最好的医治效果，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理念，不是说我为他做医治的时候一定要发生什么样的奇迹，不是这样。
还有神父，就是刚才其实你简单提了一点，我觉得还是不够啊。就是你看关于医治的范畴，我们知道就是包括四个方面啊，就是耶稣基督在世界上，他虽然圣经记载是以治愈疾病是为主啊，就是很多这样的篇幅，但是呢耶稣他也安慰痛苦者，他也驱除魔鬼啊，他也那个也抚慰一些受伤的心灵，也宽赦人的罪过。还有就是有人就这样说了，就是你看我们在教会里边有七件圣事，特别三件圣事哈，它都是治愈圣事，比方说和好圣事啊，比方圣体圣事，还有那个最后的富有圣事，病人富有圣事啊，这些都是医治的圣事。那么我们为什么非得有必要去找人为我们做医治呀？或者是说非得怎么参加神恩团体让这些人来为我们俯首祈祷啊，有这个必要吗？我就在教会里边，我就通过啊那个领受这样的圣事，不是一样的医治吗？就是关于神性的医治这样的一种恩赐与我们教会的圣事哈，它之间有怎样的一种联系？
嗯，其实在前面我们已经简单的提过啊，就是说这个圣事的这个医治，它主要是医治你灵的创伤。就是让你的灵，让你的灵魂和天主怎么有更深的美好的关系，这个才是圣事的目的。我们教会呢发现这圣事呢正是我们教会的最主要的行动之一，所以我们就会很在乎这个圣事，对不对？所以你但是这个身体的医治 那常常不是圣师带来的，当然圣师也常常带来，这个不是绝对的啊。你比如说在富有圣师，对不对？富有圣师的时候，哎呀，很奇怪的啊，碰到了一个人，他喝了那个毒药，啊，那个药怎么样？就是要致命，他没有办法，活不了，对不对？很毒的那个药，但是很奇怪，让他忏悔，让他做了个富有，啊，哎，那奇迹的好了，对不对？那就是圣师带来的这个医治效果。我们也会看到这个，就是这个富有圣师呢，他常常也给人带来什么，带来这个身体上的医治，但是他更重要的是灵里面的医治。我们看这个神的医治啊，他怎么样？他常常他不是侧重灵里面的医治，不是灵的创伤，而是心理的创伤，而是身体的创伤。心理的创伤，这个更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提倡大家在这方面多做这个服务。这样的服务让一个人的生命真的是一下子就获得释放啊，获得自由啊，很有力量的，他去做善事啊，去爱天主啊，他就很容易。所以说呢，这样的神医治，他其实很能帮助人的啊。还有我有时候啊，我是常常把这个神的医治和这个圣事的医治，有时候我会把它联合在一起，因为我是神父嘛，对不对？两种圣事两种医治我都能做。所以说我去到这个医院，我去为他服务的时候啊，我就给他敷了油，我就给他简单的扶手，求耶稣医治他。诶，很怪的，我回来再去看他的时候，他全然好了，本来是不治之症啊，怎么好了啊。我记得有一次啊，就是我去一个教友家里面，去那个教友家里面怎么样，他母亲怎么样，就躺在那个床上就不能动了。啊，神父，你给他中伏吧。我就给他做富有圣事。结果我为他做了富有圣事之后，就简单的为他做扶手。啊，他的子女们也有这个神啊，我们就联合在一起，就为他做了这个扶手。然后呢，我们就发现怎么样，就是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啊，第二天的时候，这个躺在病床上的这个老太太怎么样，从床上下来了，就噔噔噔就跑到了他女儿住的那个房间里面。他女儿见了之后就很惊讶，他说你怎么起来了，就不敢相信，他说天主把我治好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个神医治和圣事的医治配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往往产生好的效果。还有一次我为一个教友听告解，他办了那个告解之后，我就感觉他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创伤，我就在那里简单的为他扶手。哎呀，你猜他怎么样？他说他那个迷，那是我去那个堂区里面，我去帮着他们过斋礼。后来那个迷他下台之后啊，还怎么样？这个教友怎么样？他就找我去了。啊，从来没有办过一次这样的告诫，让我体会那么深，他没有感受过。那其实就是这两种医治，就是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让他的身心灵怎么样，都获得了很大的释放。啊，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惊艳到，哎，这个奇妙的一份恩典，啊，奇妙的一种东西在我的生命中发生了，所以他记忆犹新，啊。但是我们要注意啊，就是这个思高圣经在翻译这个医治神恩的时候，他翻译的是有的人怎么样获得了医治的奇恩，
对，
他是有一个奇。其实在希腊文里面没有这个奇的含义啊，所以说呢，你不要是说啊，那每一次医治都非常奇妙非常奇特，
非常惊奇。
非常惊奇，不要那样认识啊，其实他不是那样的啊，在这个那个原文里面他没有这个奇的这个含义啊。所以你可能你为他做了医治之后怎么样，发现他改善不大，你也会可能会这样啊。就是我碰到一个抑郁症的一个患者啊，这个孩子他去上大学，他上大学怎么样，他去学校的时候他非常正常，在学校里面他和他谈的那个对象怎么样发生了一点这个不太愉快的那个谈话，气得他把那个手机怎么样一下子就摔了，然后就会发现这个孩子怎么样不正常了，他跟同学们就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正常的这个沟通，一下子就成了抑郁症的那种状态，所以就没有办法，他爸爸就把他叫回来，要给他，要让看他怎么治。去医院吧，那个医院说，你把他放在这个疯人院里面啊，你放在这里至少要半年，所以很大的困难。后来他们就想到我，我就去为这个孩子做医治。我为他做第一次移植之后，什么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都没有感觉到。第二次我又多叫了几个人，他们的图像里面就是告诉说这孩子没事，他会好的，后来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第三次我又为他做移植，做完移植之后呢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只不过呢就是一次比一次轻，一次比一次好，但是没有所谓的那个啊，很奇特的那种效果一下子出来。我就为他做了六次，大约就是六次移植之后，这个孩子怎么样，他的生命一下子就恢复了这个原来的这个健康的状态，不再抑郁了，就像我们常人一样。所以说呢，我们不要理解说他就是非常奇特的非常奇妙的，不要那样去理解。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暂且呢就关于医治的神恩呢就讲到这儿哈。最后的时候我们通过聆听分享，我们可以有一个这样的体会，就是我们会看到耶稣真的能够借着一切哈帮助我们去走向他，特别是医治的神又是圣神亲自赐下的一种恩赐，人通过接受身体的治愈能够帮助我们啊，体验到耶稣基督的能力以及耶稣基督的爱，所以说能够推动我们去归向耶稣。我们心灵的释放也能够帮助我们释放我们内在的压力、痛苦，以及我们内在的恐惧等等，帮助我们体验到天主的爱。灵的释放和医治、罪过的赦免，也能够帮助我们获得身体的健康和心灵的自由。这些都是不可分割的啊，都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说呢，当我们去看医治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平衡的去看。虽然我们知道疾病呢带给人很大的痛苦和压力，每一位患者都迫切的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够获得健康和医治。但是呢，如果我们过分的重视外在的或者身体的治愈，会使我们的信仰呢就会有一些偏差，甚至呢我们会陷入魔鬼的一种诱惑。如果我们呢就是单单一味的就是说追求一些那个治愈或者说我就觉得哎呀天主医治不医治那是天主的事，我就把它放在天主手中，我也不去渴望得医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是白白的就是丢失了我们能够获得医治，也就是分享耶稣基督救恩的这样的机会和恩宠。我们知道就是医治病人也是耶稣的一个渴望，也是他救恩的一种显示。特别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片段圣咏147我记得就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他医治了心灵破碎的人，亲自包扎他们的伤害。所以说病人得医治也是耶稣的渴望，耶稣非常渴望医治我们。就让我们在聆听了这一节课之后呢，能够怀着一份渴望去投奔耶稣，在耶稣那里寻获医治、释放和自由。好，我们感谢每一位的收看，谢谢大家，也感谢天主。 愿光荣归于父及
子
及
圣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